俗话说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这人要多了，那肯定是有高人，高人的后边肯定还有比他强的。就拿鲁东三绝来说，那能耐就够高的了，但是比起西昆仑来又差着一截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西昆仑这老头可不简单呐、啊，不仅稳的有经验，而且能耐特大，特别是他的轻功，不说占着一绝也差不多少。他说那话呀，一点假的都没有。他怎么把消息给破坏的呢？咱得详细说说。因为他把实底都摸清了，心中恨超然呐、啊。心说你是泰山派之主，出家几十年了，出家人讲的什么？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呀、啊。你说的多好听啊！结果临到事情头上了，你做出这种事儿来，比毒的人还毒，比狠的人还要狠，跟你的身份是极不相称。因此，老头下决心要帮助窦尔敦。慢说还有海静大师的嘱咐，就不嘱咐，是个陌生人，我也得拔刀相助。以他的身份和功夫，办什么事儿办不成啊？他晚上找来找去，就找到大佛楼后院有一座经楼，他摸清了，所有的零碎和埋伏、毒药等等等都在这儿放着呢。但是要想进经楼也不那么容易，除非有特殊的本领。所以他钻了个空，到了经楼的二层。进二层他一看呢，屋里灯光明亮，传出说话的声音。诸葛元点破窗棂纸往屋中一看，在灯光照射下，靠着墙有两座大铁柜，上主天下主地，狮子花的封皮都封上了。在铁柜的前面，屋子的正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，转圈四把高脚椅。可这椅子上坐着俩人，这俩人正在高谈阔论。这俩人是谁呀？诸葛元早就看清了，他是属于超然和尚手下四大谋士，一个是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，一个是凤仙庄的庄主夜游太岁鲍成。这俩人，马文亮长得漂亮，白脸膛黑胡，一瞅挺帅气，穿的也干净。这鲍成呢，则不然，是黑脸蛋子，显得五大三粗的，一说话是瓮声瓮气。桌上摆着茶壶，沏着水，两个人边谈边喝。诸葛元呢，摘耳朵听了听他们说什么，就听这马文亮啊在这说呢：“我说老弟，精神点啊，这两天可就到日子了，这柜里的东西千万可看住啊。这大师相信咱们，才叫咱干这种事儿。一旦有失，是前功尽弃。我知道，咱们什么年纪了，什么身份，能像个年轻人那样？我最能熬夜，就待个三天五天的，眼睛都不眨巴一下。要不我怎么叫夜游神呢？哈哈哈哈！是是是。他们接着还谈。马文亮就问他：“我说华家，这咱俩说呀，法不传六耳， 你可不能走漏消息。
能吗？咱哥俩多少年交情了，有话你就直说。
是啊，
我说这超然大师，你说能成功吗？能把窦尔敦置于死地吗？没问题呀、啊！你没看着三环套月的埋伏，一环咬着一环，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呀、啊！他往哪儿跑？再者一说，窦尔敦有什么了不起呀、啊？要依着我，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，光人就请了七八百号，这何苦来的？
是啊，马文亮说，我听说这窦尔敦叫铜头铁罗汉呢，你可不要低估了他。他出世以来一帆顺风，从来就没打过败仗，你说邪门不？就是成了名的剑客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我举个例子说，三尺地灵魔陆青多高的本事，那五毒掌盖世无双啊，结果怎么样？惨败呀、啊，让窦尔敦给打坏了。另外还有些高人我就不一一细说了，就拿这一点来讲，这个人是极难对付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超然大师泰山派的派主，多高的本事，他要不知道窦尔敦厉害，何苦兴师动众呢？嗯，可也是。但是啊，我想这次窦尔敦肯定活不了。马文亮就问，怎见得活不了？你看呢、啊、除了方才我说了三环套月的埋伏，一样挨着一样，他躲了这样躲不了那样，防了这样防不了那样，这叫防不胜防。比方说他命大，甚至有高人帮助他，全躲过去了。这比武他躲不过去吧？他当总头领，底下不服啊，不服就得比武。我说随便咱拉出一个来，哪个不比他窦尔敦强？咱甭说旁人，就那叶氏弟兄叶秋和、叶秋生，那还了得吗？也慢说是窦尔敦呢，就他老师什么海静大师来了也白给呀。所以说计策不成还得比武呢，一比武他不就现原形了吗？再者一说，超然大师这个准备能让窦尔敦活着下泰山吗？因此我说呀，窦尔敦呐、啊，肯定是得死了吧。嗯，是啊，你说这人扬名露脸有什么好处？到头来还不是这样吗？虽然咱跟窦尔敦没交情，换句话说咱是对立面，但是他即使死了吧，也怪惨的。哎，别说这话，这叫超然师傅知道了，可没咱好果子吃。
是是是，
废话咱少说，少说少说少说。哎，咱别光在屋坐着，出去转一圈也行啊。您说多巧？两个人站起身来，活动活动筋骨，觉着什么事也不会发生，出去溜达去了。当然不是散心，是看看四拜有什么有异常的现象。正好他们出去，诸葛元心中暗喜，妥了，我做活。老头进屋了，把门倒带上，老头心高兴，我听说了，这些宝贝东西害人的玩意儿都在柜里锁着，我看看吧。风皮挡不住他，老头活干得俏，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拿出个小葫芦，小葫芦里装是特制的酒，打开盖横了一口，
往这封皮上一喷，它潮了，用手指盖一掀，慢慢慢慢把这封皮起下来，完好无损。虽然上面锁着大锁呢，能挡得住这老剑客吗？就见诸葛元怀里头取出万能的钥匙，咔吧锁打开了，轻轻把两座柜全打开，一看里头分着好几层，上头这层装的是毒药酒，为了区别开这酒啊，上面都封着呢，写着几个字儿：“总首领用酒。”这是超然呢特别关照的，你别人不知道内情，呼啦巴都喝了死了怎么办？这给窦尔敦准备的。老头一看，行行行，把这壶酒这盖儿他拧开，把酒给倒了。哎，又换的好酒，原封不动封好了，搁在原处。心说这万无一失，看了看，就是神仙也看不出来，给换了。第二层装的是香，也给窦尔敦准备的。这香用大红纸包着，上头有字儿：“总首领用香。”纸包打开，一看这香发紫黑色的，哎，知道里边有毒。老头事先来前就带来了。把好香颜色相同的也给换了，把这毒香撅吧撅吧带到怀里头，原样封好放到二层格，三层格是个盒子，这玩意儿可麻烦，甭问，这里头是总首领的大印，这盒一打开就爆炸，老头可下了功夫了。但是诸葛元年轻那会儿就喜欢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对消息埋伏甚感兴趣，这边难不住他。他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一串的，呵，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钩子、小挠子，就好像十八般兵器一样，应有尽有，带尖的、带刃的、带钩的、带刺的、麻花的、拧劲的。用什么有什么，他把这个盒子上的螺丝先卸下来，把里头的引爆装置给破坏了，然后又按原样给它装上，从外表看一点都没动过，实质废了。诸葛元非常高兴，放回原处，然后把这柜子关上锁好，封皮拿起来，兜里带着浆糊抹了一点，又贴上，往后退了那么几步，手捻虚然看看，嗯，没问题，这个五月初五就用了，也就是说明天就得用了，那还怕什么了，想改都来不及了。这还不算完，他扭回头往西墙山这一看，用黄绫子布蒙着，有把椅子，他知道这把椅子里头有刀，谁往上一坐，噗，穿成糖葫芦了，这也得破坏了。老头以极熟练的手法，以最快的速度掀开黄布罩，三下五除二把弹簧消息全给破坏了。老剑客还有点不放心，亲自坐在椅子上试试，嗯，果然安全无恙，然后用黄绫的罩他就罩上，转身刚想走，突然外头响起脚步声音，那二位啊又回来了，马文亮在前，鲍成在后，一边往里边走一边谈论。马文亮说，今天晚上气爽天高，空气新鲜啊，活动活动筋骨，这心呢非常舒畅，可不是嘛，活动活动就是好，我还倍儿精神，省着困。说着往里边走，老剑客一听坏了， 我要往外一走，正好是打照面。怕不是怕他们，一经发现，他们马上就感觉到，恐怕这几件东西被人知道了。要一换怎么办呢？岂不前功尽弃呀？这诸葛元实在没办法，在白不囊之初一伸手拽出个小瓶来，丝儿拔开，以最快的速度倒出点迷魂药来。他平时很少很少使这东西，今天是实在没办法了，一闪身躲在门后，把这药扣到手心上。这二位一前一后进来了，当他们刚进屋的时候，老头把掌心一翻，一吹，药面翻开了。这二位正好进屋，什么味儿都没闻出来，就觉着头有点发沉，腿有点发软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两个人身子往前一蹲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诸葛元飞身行出了金楼，抖身上方坡，聚精会神往下看着。这个时间呢，也就是三秒到四秒之间，两个人稍微一迷糊又好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说怎么回事？这是谁知道呢？哎呀，大概这几天劳累过度了，可不是吗？这人光说有精神不行，老熬夜啊也是受不了。来来，喝点水吧，精神精神。两个人那么高的身份，谁也没察觉到。诸葛元在房子又待了一会儿，一看他们两个人的确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这心里这才有底啊，转身离开金楼。哎呀，到了外头，这心呐特高兴，心说我帮助窦尔敦做了一件好事啊！哎呀，卸掉千金债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们能不能改变主意。可是真要改变了，也就没有办法了。由于时间紧迫，做到这个地步就算不错了。转回身，他奔前院。说来也巧，正赶上超然和尚陪着北京来的客人进禅堂，遇上了。老头一想啊，顺脚我听一听他们商讨些什么，等这些人在房中坐定了，诸葛老剑客往屋里一看，大吃一惊。哎呀，首先他看见那细方大脑袋，他认得，一看这不是夏侯山吗？人送绰号活报应。往他身边一看，呀，这女子我也认得，这不红衣女剑客吗？挨着他的他也认得，妙手回春蒋南阳。再挨着他的活张仙马天慧，还有几个人他不认识，书中代言神淡的李武、一粒洒金钱胡景春等人全都到了。咱们说到这儿得交代一笔，怎么这么多高人都到了泰山呢？这有原因的。前文书咱说了，九月初一窦尔敦大显身手，在比武台上力喝群雄，神掌镇八方盛魁也大败而回，还搭上一个孟广起，简直是丢人现眼。这盛魁从来没吃过这个亏，他简直有点接受不了啊！但是事实在这摆着，又没办法，只好扶着灵柩回到北京十三省总镖局。一进镖局子，这总镖局就炸开了锅了，哇！一百多号围上来就问他怎么回事，谁死了这是？
一言难尽。黄三泰急得直跺脚啊，兄弟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？上回就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讲说清楚，一纸棺材，这没有办法，我们还损伤一员大将啊，广起死了，哎呦，人们一听眼珠子都红了，有不少拉家伙要到山东找窦尔敦玩命去，血债要用血来还。后来被黄三泰给制止了，还得说黄三泰把大家说服之后料理丧事，丧事处置完了，黄三泰详细问盛奎，你说实话，也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，究竟谁是谁非？这盛奎啊，本来有些话说的不那么真实，但他一看黄三泰认死码，只好一扑一解的都说了。黄三泰听完了，很长时间没说话呀，他心里在盘算，如此看来这窦尔敦确实一条英雄好汉，但是他猜不透为什么窦尔敦一出事就跟我们总镖局顶着干，我们究竟哪儿得罪他了？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双脚受伤，就是因为他。现在盛奎又大败而回，我们还搭上一个人，究竟怎么对付这个窦尔敦呢？黄三泰想得很全面，一把他拉过来，不打不交啊，像窦尔敦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，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最好是把他拉过来。我这总镖局人手也不够用，有他在这做我个副手，我是天下无敌呀、啊！他把这个意思跟盛奎说了，盛奎一听，三哥，您趁早打消这个念头，不可能。这窦尔敦跟咱这仇口大了，究竟什么原因我不清楚，我也承认他是个英雄，但是想收买的势比登天。黄三泰一听打消这念头了，那么不能收买这人就不能留着，不毒不狠非丈夫，必须把这绊脚石踢开。后来他们听说了赖九成、科特朗、上官元英力主让窦尔敦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，黄三泰有点慌神啊，真要是如愿以偿，窦尔敦坐上山东头把金交椅，对十三城总镖局是大大的不利，看来此人是非得铲除不可了，我们得派代表参加。哎，正在这时候又接着超然和尚的邀请信，说五月初五贺号带花，实质上来求援兵。黄三泰一看呢，马上做出决定，心说派谁我也不放心，不仅能耐赶不上窦尔敦，而且这些人办事不踏实，看来我必须是亲自出马。黄三泰打定主意之后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取我的刀来。